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由荔枝播客独家制作席瑞电台，我是主理人席瑞。那今天请到的呢，依然是北京电影学院的老师，也是我的好朋友王晓老师，来给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荔枝播客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晓。
好官方。
对对对对。
对，最近大家看奥运会，我们来聊聊体育吧。因为最近我正好去录了一个体育类的节目。
啊，对，录了。
对，黄健翔老师的节目，在某视频平台上，金牌之上啊。
这个名字好神奇。
其实就是他想讲的是，就是奥运除了金牌还有什么？
嗯，
就除了金牌还有
什么。你自己平时看，
当然看啊，但是挑着看嘛。
就是
只看一些关心的，
比如
乒乓球嘛，
嗯，
还有一些跳水嘛，
嗯，
对，我看的都很偏柔性啊，然后还有那种就我看得懂，也看不懂，我看热闹啊。
你看的都是传统优势，
对，跳水，然后那个游泳啊，然后滑冰和体操。
嗯，
因为那个还有，就是对我来说，其实体育的那个竞技性我也看不懂，那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的东西，我只能看一些就是有我觉得有审美性的，
嗯，
比如说体操是有审美性的吧，
花游，
对，花游，对不对？就这种是有审美性的在里面，就你能够，对吧？就这种，虽然你也打不了分，你也不知道说这个体操，但你就觉得啊，这个人好美，哎呀，其实说白了就是这几个地方还凸显身材，有时候也能就是觉得身材还不错，
就是。好吧，
对吧？啊，也是帅哥美女比较多的地方。
醉翁之意不在酒，有些时候。
最喜欢看的当然还是游泳了。
懂。
你呢？你都看啊？
我是都看。
那你真的很关心体育？
因为我自己是本身是体育迷嘛，所以我可能看奥运会的角度也不能说跟大家不一样，肯定跟大家大同小异吧。但我可能就是什么比赛精彩，我会看什么样的比赛。即便这个比赛里面可能没有
中国队
或者没有中国选手，
啊，这个很正常啊。我看大家基本上就是真正爱好体育也是，你看那个，那你看足球对吧？你总是还是很难看到中国男足。我就还有一次陪我爸看过足球，足球真的好长，看很久，没有一个球进。
因为真正看就是真正球迷去看足球，看的其实不是进球的问题。看的其实是过程，但我觉得这个不重要了。就你看女排吗？
我说实话还真不看，好奇怪，我就从小到现在都没看。
那你知道女排？
我知道女排的那个历史，我还去看了那个，就是陈可辛新导那个中国女排嘛，巩俐
夺冠，
哎，是巩俐演的吧？
对，
对对对对，夺冠嘛，对对对，我还看那部电影呢。
嗯，
但我就没看女排了。对，好像我也不是很看得懂排球。
所以你知道这次女排？
我知道这次女排三连败是吗？
对，前三场输掉，然后因为小组赛里面，
对，我看比较争议有几个比较大的，一个是女排，
嗯，
还有一个是那个，我看前两天朋友圈都在发，我就梳理一下，我现在迅速想到了体操，
嗯，
是吧？就是那个跳那个体操，日本有个选手，
小若腾，
对对对，跳
了一大步，
对，迈了一大步，然后说他拿了冠军，我们的选手跳得很好，没拿那个，我看了一下视频，
嗯，
然后还有那个乒乓球，是不是有一个
乒乓球的混双是？
混双对不对？好像是说是我们今年把它加到了五金嘛，就是奥运会给了五个项目，本来是想说拿五金。结果第五个项目就是这个新加的这个项目，我们好像是没拿到金牌，对不对？
对，
啊，对对对，就这几个争议很大很大。
嗯，
当然喜讯也很多了，比如苏炳添，对不对？嗯，然后
所以我就在想，就是我不知道从你的角度，你会觉得女排小组赛直接就被淘汰了这件事情，对你
我还挺惊诧的。虽然我不看，但我也很惊诧。
嗯，
我觉得这个事情吧，我们那天在体育聊那个节目的时候，其实下来了，我们也在说，就是这个事情确实很。其实黄健翔老师当时分享过一个观点，非常有意思。我先聊乒乓球啊，就是他说我们所谓乒乓球很厉害这件事情，就是包揽所有金牌这件事情，其实这个历史也不过是最近几届，往前数是没有这个说法的。往最近数，好像他去数了汉城还是什么，好像除了北京奥运会是实打实的我们很那个以外，好像每次还是说有一块金牌没拿到，这个我记不清了，各位，我就如果有信息上，就是意思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的期待有一个迷思，好像中国出战就是奥运会的这个乒乓球项目就是金牌，就这个历史是怎么被建构的，很奇怪。
所以在我们的官方叙事里面，乒乓球是不是国球？
这个不是包，
对，我觉得这个
对，
就
是
我们
就是你对对，就是讨论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包括你就是为什么把它回来说排球也是，就是黄健翔老师当时也说某某年的时候，我们排球好像都没打出，在汉城都没打出什么，就是我们有几次还特别惨，好像就是被什么打得特别惨，就突然后来就也是把排球就是女排精神，他说他们最早原来有个电影叫沙鸥，就是指一个运动员拿了一个银牌回来，然后在那个海上把那个银牌丢下去，我不要银牌，我要金牌，把它丢掉。然后现在他说确实现在大家的期待，因为你前不久刚好拍了这个电影嘛，就是电影也上了，然后那个也上了，大家期待好像就是我感觉我们在说优势项目的时候，我听完那天录完节目之后，我觉得还是很开支，就好像我们理解优势感觉好像就是自古以来好像我们这个就没痛失过，但实际上好像不是这么回事儿。那我们是怎么有这样一个就是记忆观念觉得好？
我觉得这两个问题嘛，第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对某一个竞技项目的优势，
对，
是从哪个角度去理解？是从体育的角度去理解，还是从叙事的角度去理解？首先从体育的角度，即便是乒乓球，尤其是你像女排这样的，
对，
你以前是冠军，你是世界排名第一，但是你在某一个大赛直接小组都没能出现，
对，
这个在竞技状态里面，在竞技体育里面，其实是一件正常
很正常的事情，
是一件正常的事情。
对，
可是因为我们的叙事的建构，我们就会认为说啊，女排怎么冠军，我们就应该一直是冠军，我们怎么能输掉？包括乒乓球也是一样的道理。
而且我感觉这里面还有一个非常好，就是很有意思的话题，就是乒乓球嘛，我们在关注，就是。当他们输掉之后，他们就开始在去说一个问题，叫青黄不接，就是好像很多人喜欢谈，说我们的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啊，老将们都打了多少届，打多少届，怎么怎么办？然后后面就有人会说，没有邓亚萍老师说了，就是什么没事的，他那个就是还我看了抖音，反正就是可能我每天刷的信息太杂了，
那可能
对，然后
那可能说体操就更青黄不接了吧，
对对对，然后就说什么你看看。这个什么，这叫养狼计划啊，其实是不能我们一家独大，否则奥运会可能就会取消这个项目，或者把这个项目就缩减了，所以我们其实是没有的，我们其实都有招，我们特别熟悉，他们也都是在我们中国接受的培训啊，所以我们特别特别熟悉他们的这个。
其实国际乒联确实是因为为了它还是一个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的观看性、参与性跟竞技性，确实是对中国有很多的
限制。
对规则上的一些限制，
那个我也听说了，好像包括球拍啊什么都有很多限制。
对，这个确实是有，但反正抛开这个问题不谈，我个人是觉得其实没必要限制，就是从一个真正公平的角度上来讲，真的没必要限制。但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我觉得这个某种程度上也给我们读解某一个项目造成了一个误判，或者造成了一个误导，就是我们的乒乓球天下无敌，且能够一直天下无敌。这种天下无敌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与生俱来的姿态，甚至于我们好像似乎不能够允许我们有一点点的不天下无敌的结果和闪失。我不知道这个认知是不是一个共识，但我会有一些担心，就是大家看乒乓球已经看的不再是乒乓球，而看的是国球，大家看女排看的不再是排球，而是女排精神。
我觉得这两者之间很难分割，当它变成一个符号的时候，它的象征意义或者说象征物就在那，就一定是你问我，我没看女排，我道歉，但你问问，我想你问问励志播客的观众有多少人是经过了那个电影再去看女排的，我觉得一定有，就是今年观看女排，
但我觉得电影可能未必承载了那么大的一个问题。当然这个说回到电影，就是我们对就是包括电影的选材，你看了那个电影对吧？
我看了，对
那个三段式，
对对对，
那个三段式的故事就是仿，也不能叫仿吧，就是是典型的艾伦·索金的一种叙事的写法，就是社交网络，然后什么之类的，就那个编剧写的那个那，就是他，就你能看到他是用这种方式来写传记，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选的是那三个时间节点？第一个三连冠的。就是从八，如果没记错的话，81年到84年拿三连冠的，第一个时间节点，女排第一次拿世界冠军。第二个时间节点是郎平执教的美国队在北京奥运会战胜了中国女排，然后第三个节点就变成了里约奥运会在郎平执教新的中国女排的情况之下 通过不断的战术打法的改变，然后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小组赛不断的输的情况之下，然后以一场战胜东道卫冕冠军东道主队的比赛，然后最终登顶。就是为什么选了这三段，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就是如果可能你还没有那么了解女排历史的话，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就是你知道讲述一段历史，因为它背后其实要
肯定是要选材，
对，他讲述这段历史的背后其实是有一个他自己想要的叙事逻辑，这个叙事逻辑就是女排精神的传承跟延续嘛。所以至于电影是否真的讲清女排精神的传承，这个我们不谈，但是我可以给你补充一个背景，就是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时候，女排也是拿了奥运会冠军的，当时执教的教练是陈忠和，然后我的信息没有那么准确啊，如果那个播客的听众有这个更准确的消息，可以在底下留言或怎么样。就是04年啊，雅典奥运会拿中国女排拿了世界冠军之后，又拿了三连冠，而且是大满贯，就是女排锦标赛、世界锦标赛还是什么，就拿了大满贯。那为什么在夺冠这个电影里不讲这一段？那这一段不比08年输要更符合女排精神？就原因很简单，就是在夺冠这个电影里面需要有一个人，需要有一个符号来承载女排精神，那这个人就是郎平。
对，
所以整个影片的主线就是郎平还是个球员，然后第二段就是郎平执教了美国女排，但是中国女排已经某种程度上带引号啊，就是某种程度上停滞不前了，守旧了，老套了。然后第三个部分就是郎平来改变了，带给
中国
女
排
一个新的
面
貌，这是一个从电影上的叙事逻辑嘛？可实际上这个就会造成尴尬，也是这个电影后来的争议。为什么以前叫中国女排，后来改名叫夺冠？因为有些人不高兴了。那你想，既然你需要塑造一个改革者的形象，那就一定有一个
被改革的那个你所谓的保守派，
对，被改革的那位保守派的朋友。那位朋友在04年奥运会也给女排延续了之前的
辉煌。
对，所以当这个电影的这一套逻辑我们讲完了之后，我们再看今天的中国女排，如果把今天2021年举办的2020年东京奥运会女排的比赛也放到那个电影里面，就放不进去了。
对，放不进去。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女排这一次连小组赛都没有进，但我们的认知里面女排精神是不是就丢掉了呢？我个人认为没有，就女排精神还是在的，但是女排精神某种程度上，我说的直白一点，女排精神我们需要，当然需要中国女排精神，这个是曾经也是时代的产物，也是历史的产物，
对对对，
这个都没有问题，而且我们也真的需要女排精神，但是女排精神我们要清晰的看到有一部分它已经不是竞技体育精神的那个范畴，
就是它诞生于竞技体育精神，它完全超越了竞技体育，
对，它超越了
范畴，
它超越了竞技体育精神的范畴。所以我们去看女排的时候，我觉得啊，今天的国人是因为我们的国力的增强跟自信，我觉得今天的国人是有一些可以分清这件事情。我知道我要看的是中国女排，那我就用女排精神的标准去衡量。我如果我知道我看的只是一场竞技比赛，那我就用竞技比赛的标准去衡量。所以不再将它混为一谈。我觉得是一个今天我看到的东京奥运会相关的比赛，然后以及网友的一些评论啊，公共环境一些评论当中我看到的一些变化。
在整个趋势上，你觉得人们有为没有拿金牌这件事情变得更宽容吗？
我觉得会有一点。但前提是可能也分
项目。
可能也分项目。比如说
乒乓球是肯定很难接受，
比如我觉得乒乓球就
很难接受，
就很难接受。
其他的就是大家现在还好，因为我也看到好像这次女排没有拿金牌，在整体舆论上并没有出现很大的问题。
是，
而且后来的微博其实在讨论一个事情，是要不要给刘翔道歉。
我觉得那个问题是一个可能我们接下来要讨论问题的一个就是集大成的一个回答。就是没有得金牌或者是退赛这件事情要不要道歉，其实这是个伪命题吧，我自己个人的理解，一个运动员个人的成就，一个运动员个人的得失与失败，虽然它关乎到国家荣誉，但是这个国家荣誉是他需要拼力去争取的，但是他没有争到这个国家荣誉，他并不需要负罪。
当然了，当然，我也一直是觉得这个想法，就是我觉得，因为直到我 就是说其实刘翔的那个卓越的表现就是在以前嘛，说他超越了很多记录，我那个时候年纪还小还不知道，等我再翻看的时候我就会发现确实就是多么伟大的一个成就，但当年居然我们就是公众舆论用那么严苛的眼光对待过他，这个那段历史被我重新去找那个事件的时候我都觉得好好难以理解啊。
所以十三年之后的今天，因为你知道零八年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年份，
嗯，
零八年之后我不知道这是不是零八年作为一个中国体育的、嗯、历史节点，就是当我们举办过奥运会之后，就相当于我有这个东西了，奥运在我家办过之后，
对对对，
我们好像对奥运的那种渴望和国家的那种民族自信的这种强烈的输出的欲望好像就没有那么的强烈了。
或者我觉得这个很大的原因是08年的奥运确实在目前来看是没有什么遗憾，而且举办的非常成功，
是非常成功，而且与无与伦比，无论是举办还是我们自己参赛的结果，
对对对，
结果
非常好的意见。
但是其实我从一个，我也不是专业人士啊，但是我从一个球迷或者从一个体育迷的角度，其实我会发现这一届奥运会我们不是说单看金牌榜或者看奖牌榜的问题，我觉得看的是一个整体，就像你刚说的，比如说我们在女排在乒乓球的这些传统优势项目上没有满足大家的预期，
对对对，
可是我们在田径上、
嗯、有新的突破，
其实我们在田径上是全面的突破，以前从来没有见，就别说没有见过中国人，从来没有见过亚洲面孔的项目，我们闯进了半决赛，闯进了决赛，不管是谢文俊还是不管是谢震业还是苏炳添，还是今天上午刚比的男子四乘一百和女子四乘一百，我们全部都进了决赛，而且包括还有跳远，我们拿到了银牌，
对对对对，
然后女子的千那个三级跳拿到了银牌等等，就是你会发现我们以前认为啊，一到田径好吧，那就看美国队拿金牌吧。然后就看欧洲那些黑人的男，就是欧洲人看，对吧？就是我们看、
嗯、
人种优势就出来了嘛，
对对对，
他们就天生就是有体能。但是现在我们看田径不是这样，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奖牌榜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以前我们看金牌的个数，但现在看总的奖牌的个数，我们和美国是处在第一梯队的。这说明我们的整体的体育。是
水平
是比北京奥运会，
而且其实除了我们是北京奥运会的东道主那一届以外，其实中国拿金牌的第一位也不是一个一直连续的历史。
是啊，
对对对，但这一次其实现在目前又是
目前来说，如果说中国能够在夺金的项目上发挥比较稳定的话，我们是很有可能金牌榜上超过美国。
对，而且现在目前暂时就是居于第一位。
对，现在暂时是居于第一位。
对对对。这个我特别有意思的看到前两天日本把自己排在第一位，就是暂时第一位的时候，大家就是说日本凭什么，日本好像一直
就看你怎么排嘛，就美国人的排法是说我分着排，
对对对，
金牌
现在
金牌
这个也是我从来没见过有一个排
法，对，金牌一六，
然后银
牌
一六，然后铜牌一六，然后银和铜美国第一，
对对对对，
我也看了之后我也觉得太好笑了啊，这个排法也是真是从来没见，要么就是以金牌数，要么就是以总奖牌数量。
对呀、啊，对呀、啊，
对对对，这种排法也是美国现在也不自信了，
他们
要在这些方面上搞这些。
而且他们在优势项目上这一届其实丢金丢得很严重，
丢金丢得很严重。
嗯，包括田径啊什么的，田径基本上都被其他的几个国家都。
其实我还在关心日本那个开幕式的事情，那天网上吵了很多，
你怎么看？
我不喜欢。就这么简单，
但
有人来骂我，就说我不懂日本，我不懂日本文化，我也是搞文化出身，我不喜欢，我就是简单来说我不喜欢。
但问题是在于说，
这不是文化多样性的问题，我就再说一下，比如我本科的时候，我很不喜欢读那个俄国小说，你喜欢吗？我读不进去，你看你也不喜欢嘛，就是一样，就是吃饭还得看口味，对不对？就是你文化多样性，为什么不喜欢读俄国小说？俄国人写小说，对话特别多。而且全是长段对话，尤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在打辩论，我不行。就是你说科尔尼斯夫那个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他就是罪与罚里面就做了这个事情，这个情节就这么大，但是他要用对话撑得很长，我不喜欢。
就碎碎念嘛，
碎碎念就是碎碎念，很唠叨。你说他是不是他们俄国的这个写作传统之一？是。他有没有开创文学史的新写法？有。我懂不懂呢？我还写过分析， 抱歉，我不喜欢你再给我机会让我读，我也不想。
但这个其实就是两，还是两个层面。
对，但是我觉得现在国内特别好笑，就你说吧，就是你说你只要但凡说你不喜欢，他就开始说这是文化多样性，这是他的物哀，这是他的美学，就我不喜欢。
但我就在想，舆论环境里面这能不能切割？就我也不喜欢，我也会明确的表达我不喜欢。
对，
但是我会不会在我表达不喜欢，或者是我不喜欢的这个审美的前提之下，我要去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做比较
啊？就是我要不要拿我们的去比
较？你要不要拿北京奥运会去跟东京奥运会开幕式去比较？然后你要不要去调侃他说他是什么？你可以阴暗，但
就是
不能
接阴
间，
对对对，
你可以
接灵堂，
对，就类似我们需不需要，或者说民众的舆论有没有这样调侃的？
这个事情吧，这就是我说就要看你是被建构还是怎么样。你要是觉得是那样，那我肯定还要表达我喜欢嘛。比如我不喜欢读俄国小说，我不喜欢读日本。其实说实话，我还真不怎么喜欢读日本的小说，说不出来的感觉。我读了《川端康成》，读也是读不进去，感觉是我的问题，读不进去。
不是啊，这个是个体，
读不进去，
个体审美上的
不喜欢。对，包括就是我们在看的时候，日本排剧还我还挺好的。但是我就是一到日本的一些小说上，我就不喜欢那种。
但我觉得这就是两个问题嘛，
这
就是
一个审美取向的问题，还是确实是一个审美取向的问题。
比如说我从一个个体的角度，但我不是专业，但假设我好歹也是个艺术从业者吧，
但应该有一些艺术专业的判断。
对，我从一个，
对对对，
我假设我从一个，
我承认，
假设我从一个艺术判断上来讲，我觉得
它的艺术性高不高，对不对？
这里面有，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判断是说，比如说日本舞踏这种形式，其实是一个很小众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
对对对，
它适不适合体育盛会，或者是不是个体育赛事的开幕式的展
示，开幕式的一个表现形式。
我觉得我的理解可以是说它不合适，
它不合适，
或者它有什么别的因素，但是至不至于说我就全盘否定了，或者是我拿北京奥运会，拿什么奥运会，
对对，去跟他冲，
去跟他做比较，说这就是日本文化。就我不知道这个里面裹杂了有多少隐含的，其实并不属于开幕式
评价，就是或者这么来说，它隐含的本身对于文化性上的评价，就有多少是属于在审美意义上的评价啊？审美意义上的评价，
对，因为我是觉得我们早就已经走出了我们不是东亚病夫的这个自证的这个逻辑里，我们现在
对，我们不需要证明这个，
我们现在已经
而且我觉得确实
对，
办的还挺好的08，但是我是觉得怎么说呢？这个很尴尬，我现在不敢回答这个，不是不好回答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你会不会把历届春晚做比较？我会。现在春晚什么玩意儿？
我不会看，
我会看。以前春晚就是好。以前就是有很多好的文学作品，就是那种表演作品，新的文本作品。现在春晚，那我既然会把春晚做横向比较，我就免不了会把开幕式的历届做比较。当然，这不只是说是只比零八，就只比到现在这个日本的这个开幕式
就
是做的啥，
就还是这个问题，就是这种比较，
就是他是不是专业判断？
你是建立在也不一定
审美，
可能个体上的差异嘛，就是大众他也不是专业判断，但是他可以比较喜欢不喜欢，
对，
但这种喜欢不喜欢背后，是基于你自己个体的审美，
对对对，
还是基于你受了某
一种
大的舆论，或者是大的什么，
或者是那种某种自豪感吧？啊，对，我觉得我是基于审美上，我可以。
我觉得以后可能常年也不叫常年吧，可能历届都会是这样，除了明年。
其实12年的伦敦奥运会的那个我还蛮喜欢的，
但也被调侃了，你发现
是被调侃了，就是说站不起，但他就是站不起啊！英国人就没有站起过啊，就非常好玩，很调皮啊，但我很喜欢那个氛围。就也很调皮，也很好。日本在东亚文化当中也确实是一个特异性。你这么一说，我突然在想，当时是谁写《文明的冲突》那本书的时候，日本是单独另了一个文明出来的，对吧？恩廷顿在写《文明的冲突》。
对，在其实整个的东亚文化，大的东亚文化圈里面是包含中日韩整个的文化的。
对，
但
实际日本，
但是其实日本有一个独立的东亚文化的一个特异性的符号。
对，
在里面，
我对此确实就是这样。我是感觉前两天有人说，忽然说这个话声音大了，好像都不能说他不喜欢，要么就是不懂，要么就是那个。我想说就是懂不懂，他总得能表达他喜欢不喜欢。我确实没看，反正我没看下去。一般开幕式我还是看一看，但反正
我
没看下去。
我反正基本上就是后来看的回放嘛，我基本上就没怎么看。
对，
我也是没太看懂。
就是确实，你说他有艺术性在里面，他肯定有一些日本本土的一些。他的就你说的一些民俗在里面，但是我觉得一定要这么表达吗？
但你就我们假设假想一下，明年的冬奥会的开幕式，你觉得
不知道会请谁来指导？08是张艺谋指导的吗？
还是张艺谋？
还是张艺谋
啊，还是张艺谋
国师啊，
还是国师。
国师现在这个审美啊，要是他不按长城的那套审美搞，他还是可以的。
啊，我觉得是这样啊，长城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嘛。
对啊，就那得也是国师导出来的审美啊。
那，
但其实他最近的电影拍的，我觉得就是四平八稳。
两，因为他大部分的精力应该都在搞奥运，
都搞奥运嘛。但是你看啊，从一秒钟到那个最近悬崖之上嘛，这是最近两部片对吧？我应该没记错。
对啊。
我觉得是四平八稳啊，叙事上就是四平八稳。肯定，我觉得反正这两部片都没超出我的期待。但我觉得在他的有限功能之内，该讲的，我觉得也完成。
你只能说他是完成了一个
完成的一个作品。
对，
就是一个规定任务。
我觉得他可能就是不能分心吧。
对，
所以我在想说，那你有想过明年的冬奥会的开幕式会跟08年的
那肯定是
不一
样了？我觉得
不一样在哪？
世界格局变了太多了。我觉得在哎，确实主题定了吗？没定吧？
对
对呀、啊，那怎么预测？
可能是科技奥运吧，因为从平常八分钟来看，好像是科技奥运之类的。
哦，那就是。
但你在想，就是08年是对整个中国。
意义非凡的一年，这个确实是
对，是对于整个中国历史上来说、
嗯、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嗯、因为我们有了一次全面的展示中华文化的机会，所以你会发现也有一些人
那一次张艺谋交上的答卷很好，
对啊，但是也会有一些个别的声音去，也不叫吐槽吧，就是会觉得说它好像是一个它包罗万象的东西，
因为中华文化本身包罗太多了，所以我在看它聚集到一个什么主题，
对啊、嗯、所以当这一次展示过后，我们其实会发现我们是不是就不必要再去展示
show off 自己的这种魅力。
对对对，就是因为
这个是有的，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是文化形态的问题，但这个要看。
而且其实这13年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会把奥运会当成一个载体嘛，但现在我觉得可能这个层级会削弱，因为这十几年中国的国力、中国的话语权、地位、影响力，
在世界上的
参与度都
靠一场奥运会
都已经提升，都已经非常提升了，所以我们其实可能不需要靠一场奥运会来展示很多我们以前认为我们好像必须要借助这个平台展示的。
但这个要看、啊、我觉得要看的原因是，我的意思是我也觉得不需要，但我很早就觉得莫言不需要文字永远弄得花枝招展。就是有些人他写文章他就这个要看谁导，就是有些人写文章他就是一副就是我很有才气，你快来看我的才气，有吧？
不，因为这里面有两个层面，一个是
我自发
导演自，一个是导演
自
身的审美，
对，
还有一个自上而下的形态，
嗯，
去影响。
我觉得从自下而上上我也赞同，我觉得没必要。我们今天我觉得之所以最后聊回奥运，它的宽容度其实就在于这儿，就为什么你开始，当然乒乓球是一个，我觉得乒乓球确实是一个承载了太多特殊情感的地方，就为什么你开始能接受说女排的问题的失败回来，包括你说我们观看说让运动员回来防疫，对不对、
嗯、
包括很多人现在去反思我们当年对运动员的态度，今天为什么就觉得每一个运动员都是不错的，都是了不起的，对不对？就是当你在反思这个时候，其实说白了你终于意识到一块金牌也证明不了国家强不强大，而在你世界格局的苍茫变化之中，中国在这一两年内，短短这一两年内守住的经济增长和它目前的秩序，你终于发现一块金牌也不需要用一块金牌来证明中国现在风景这边独好，
也有我们的旧体制的反思，然后也有我们的体育改革的反思，也有等等，但是即便是有了这种改革之后，你也会发现民众的态度在转向，然后上层的态度在转向，然后包括从体育的从业者的态度也在转向，
也在转向，对啊，而且我觉得我们在对待可敬的对手这件事情上其实还是不错的，我觉得
是
对，就是一个奥恰诺夫嘛，
嗯，
包括我们在观看很多其他国家那个
包括这一次跳水，
嗯，
我忘了是男子三米，应该是男子三米板，
嗯，
有一个日本的选手参加了七届奥运会，
嗯，
然后已经是将近41岁的年龄了，
很高龄，
然后我们的解说也好，包括网友的评论也好，都说它代表的是奥运精神，它代表的是体育精神。
对，就是我们在对待这些层面上，我觉得也很好，也基本上只要就是不是个别运动员极具挑衅式的那种就神经病一样的言论以外、
嗯，
大多数时候在对待别人的成功上面，其实我觉得因为体育真的很有趣。在我刚看体育的时候，其实我更多的还真是因为我不是体育迷，我也看不懂， 我自身体育性也不太好，但是我说体育其实是在教会我们如何看待自己的成功和失败的同时，也是在如何看待别人的成功和失败。
但我觉得这个成长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
嗯，
就是这个无关乎于是体育还是哪个领域，就当你、
嗯
就是当你作为主体，你具有强烈的安全感，你不会认为有一个他者来侵入你，或者你有一个他者来，
你不会觉得是他夺走了我的品牌。
对，所以在这个时候，你会对所谓的他者给予一个更高的评价。
对，
对吧？这个其实我觉得是自然而然形态的。而且这次东京奥运会有一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一个点。我觉得其实这个在我们的北京冬奥会当中，我不知道它可不可以升级和延续。
嗯、
这次东京奥运会。因为也是在疫情期间特殊期间举行，所以他把奥林匹克的精神增加了一个，
嗯，
以前是更快更高更强，
对，
然后这次加了一个在一起，
嗯，
对吧？我觉得这个格局就
确实
就会有一些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我们的东京奥运会其实已经无关乎是北京冬奥会了、
嗯，
北京已经不再是一个过量承载的一个城市了，嗯、而它其实是一个。就是一个举办地，这个举办地背后其实更多的承载的是更接近于奥运精神的东西，或更接近于体育精神的东西。
嗯，
我觉得这个是今天中国已经可以非常大胆自信的去做出来的一件事。
嗯，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谢谢思桃老师。